在下个星期五，在波特兰华人宣道会，他们有举办了一个，他们会举办一个这个人际关系的讲座。那讲员呢是来自于东海大学的一个讲师，一个教授伍志珍。那这个我会把详细的资料的话呢贴在外头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去参加，是星期五晚上的一个讲座，人际关系问题处理与重整的一个讲座。耶和华神他向亚伯兰启示，告诉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去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神还没有告诉亚伯兰要去哪里，亚伯兰他回应了，他没有拒绝神的呼召，亚伯兰回应了，他带着撒拉离开哈兰，去到神要指示他的去的地方，就是迦南地。这时候呢，亚伯兰跟哈兰就带着他的侄儿罗德一起去，因为呢，罗德的父亲拿赫呢早死，所以呢，亚伯兰就把罗德好像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的，就带着他去到了迦南地。到了迦南地之后，两方亚伯兰跟罗德的牛羊多得不得了，以至于呢，亚伯兰跟罗德的牧人他们彼此的在竞争。这时候亚伯兰他觉得这样子不对，怎么自己的人在互相竞争呢？所以呢，他就跟罗德讲说呢，你看，你往左我就往右，你往右我就往左。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他能够有这样子的胸襟说呢，你先选，你选好了之后呢，我选另外一个地方。当时希伯来人他们的习惯是站在面对太阳，面对东边来讲左边跟右边，所以呢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往北走，在迦南地往北走，我就往南走；你往南走，我就往北走。但是罗德他向东看的时候，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节，他向东看，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，都是滋润的，如同耶和华的原指向埃及地。所以罗德他看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方。大家可能会很好奇，这中间点点点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再看下一章，这里头呢，就是作者他要预告，他在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那地在耶和华为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先。那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个预告呢？因为第十三节就说了，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你看罗德他在挑选的时候，他挑选的标准乃是他眼睛所看到的眼界为凭，这跟神的标准、跟神的水平是不一样的，跟神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。一直到第十九章，那两位神耶和华所差派要灭城的天使，十九章第十二节说，这两个天使对罗德说，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呢？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第十四节，罗德他就起来，他知道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他知道耶和华神要做这样子的事情，就告诉娶了他儿女的女婿们说，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。对，你想想看，对罗德而言，这是多么严肃的事情，多么紧急的事情，天使催着他要赶快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呢，他的女婿却说呢，是戏言，你在开玩笑，没这回事，不会发生的。 拒绝了老丈人，女婿拒绝了老丈人的劝告的鼓励，罗德被拒绝了。我不晓得是你的话，你那种被拒绝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。我在初中一的时候啊，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啊，我们呢常常，我们三个人呢常常一起做作业，然后呢一起打篮球，不管是那种打篮球，不管那种全场，就是呢一个篮球场全场跑来跑去打，或者是呢大半场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大半场，就是呢不跑全场，只是一半而已，那就省得跑来跑去的，就是用那个一半的场地来打篮球，或者是小半场，小半场呢就是以这个罚球线为准，你只要过了那个罚球线，等于说呢过了另外一边了。所以呢不管是大半场全场大半场小半场，只要也不管是几个人，有时候五个人打，有时候三个人打，有时候两个人打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每一次打球的时候的话呢，我们三个人总是在一块儿。我们其中有一个同学啊，他个子比较矮一点，但是呢他打得特别好。那我是个子高一点，但是个子高一点做什么？个子高就是抢球，篮板的话那就抢篮板，这个是我能够做的，射得准不准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呢我们三个人这么要好的三个人呢，突然呢有一个人他竟然不跟我们讲话了，我们两个人的心好急，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呢我们想尽办法去跟他谈，打电话，用各种方式想要发现说到底是什么事情，他不跟我们讲话的，他不理我们了，不晓得，完全不晓得，他一个字，他一句话都不说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解释到底有什么东西误会了我们可以解释，或者是什么事情我们做错了我们可以道歉，或者是说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，但是因为他都不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晓得怎么做，被拒绝了，完全的被拒绝了。我不晓得你能不能体会我这种感受，一直到现在我想到这个事情我都没有办法释怀。我在我的脑海里我还可以记得这两位同学，特别是这一位不理我们的，他的长相是什么，两个人的名字我都还记得清楚，其他的同学叫什么名字，长得怎么样，都已经很模糊的都不记得了，但是这两个人还在我脑海里清清楚楚的。这种被拒绝的伤痛是很长久的，40年了。我们是不是，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被拒绝而被他捆绑，这种被拒绝尤其是自己的亲人，自己是亲近的人，那一种伤痛是更加的痛，更加的深，更加的长久，很可能是一辈子，很可能是一辈子的影响。尤其是那个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呢，你就被拒绝的话呢，你长大之后你可能也都跟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，因为呢小时候你被拒绝了。你知道被拒绝不是说呢行为上面说我把门关起来我不让你来讲，我不让你进来，这个叫拒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更重要的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就好像一个妈妈怀孕了，他这时间不对，还在读书，或者是还没有工作，经济不好，不应该有这个孩子，怎么养这个孩子，打从心里就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也不晓得为什么，在肚子里的胎儿，他在下意识底下他就知道说他是没人要的，长大之后呢他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，他一生呢就在这样子一个受到被人家拒绝的捆绑里头，他出不来。你说可以心理辅导或者是心理治疗，连我的妻子坚妮她都承认这种心理治疗心理辅导是不完全的，有时候那个果效呢是非常小的，除非在神里头，在基督里头去经历到神那毫无条件的爱，去经历到神那全然没有条件的接纳，并且呢去经历那一种 荣耀式的肯定，一个人在基督里他才能够得到全然的医治，他才能够真正活出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当既然我们已经信主，既然我们已经是新人了，也晓得在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经历这样子的医治，那我们新人在面对拒绝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哪一些心理的准备呢？我们需要有哪一些认知呢？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，当我们活出新人的时候，当我们活出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去传福音，那种传福音的果效呢，是更加的有果效的，是更加清楚的，是更加有能力有权柄的，有说服力的，能够生命去影响生命的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二章十八第二十到第二十二节。来，他们来到父亲尼厄那里，他说，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？他们说，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为我们打水饮了群羊。他对儿女们说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？你们去请他来吃饭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。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给他起名叫葛顺，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摩西怎么会跑到外邦去做寄居的呢？这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不晓得你对摩西的认识多少。事实上，如果从出埃及记读下来的话，我们对摩西的认识非常非常的少。我们可因为呢，前面第一章跟第二章基本上呢是专注在他的家人，尤其是在第二章一前面十节怎么说？我们看下一章，知道说呢，摩西的父母是利未支派的人，这两个父母呢见到婴孩摩西，看到说呢这是神的创造，他们呢就愿意来顺服神，而不去顺服法老，把这个婴孩丢入到河里头去。因为呢法老要求命令埃及人看到哪一个男婴就可以把他丢到河里去，父母把他藏了三个月，藏不了了，没有办法了，也不晓得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藏三个月大了藏不了了，可能哭声没有办法控制了，就准备一个蒲草箱，它是一个防水的，而且呢有盖子可以防晒，并且呢放在这个炉底旁边，所以呢水流呢不会把这个炉草箱呢给飘走了，所以呢是一个周全的保护。因为呢父母不知道说呢到底有谁会去发现这个蒲草箱，也不晓得发现的人他会怎么去处理这个蒲草箱，他们就在这样子不得不去信靠神的时候，他们就放手让神来掌管。这个就是圣经里头的信心，信靠神，相信神在掌管，做自己能够做的。当然信靠神是我们信靠神是随时随地的，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可以来信靠神，只是常常在困境的时候可以推我们一把，让我们去操练去信靠神。虽然这里头没有描述到神这个字，但是神的工作是很明显的。那谁是那个进行执行神工作的器皿呢？摩西的姐姐，摩西的姐姐，她就站在河边，她成为一个连接，她把妈妈在家里，摩西弟弟在芦草箱里头，姐姐在那边看着，帮妈妈看着，她成为一个连接。当法老的女儿出现的时候，姐姐就帮摩西说话，她成为摩西跟法老女儿的一个连接。当他们连上之后，法老看到法老女儿有这样子一个怜悯心的时候，姐姐又成为妈妈跟法老女儿的一个连接，让孩子回到妈妈的手中，能够来养育这个孩子。 就是姐姐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，来成就神的拯救，成就神对摩西的拯救。甚至于圣经写的这个更详，神的神拯救有时候是非常详细的。刚才提到，甚至于说呢，妈妈可以亲自来乳养摩西，是在一个皇家的保护之下，而且是还可以拿工资的。但是人生就只是这样子享受吃喝玩乐吗？还是呢，这后面神的拯救后面呢，还有更深层的永恒意义呢？那这个永恒意义是什么呢？在达到那个永恒意义之前，永恒目的之前，还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？第二章第十节，因为呢，法老王要杀死这些埃及人的男婴，但是其中一个男婴摩西竟然就在法老的家里头长大。到了新约时代，斯提凡他在公会，他在公会面前，他在这些宗教领袖面前答辩的时候，他在使徒行传七章第二十二节做了一个补充，他说呢，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但是这些事情的话呢，出埃及记都把他省略掉了。第十一节，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。从这些字句的表达，虽然呢没有很明确的讲出来，但是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呢，摩西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，因为他这里提到说他弟兄那里，而且呢他是有意识的，他是有目的的去到他弟兄那里去看他们的重担。当讲到重担的时候，就表示说呢，这里呢有一个，我们回到前面，讲到重担的时候呢，表示这里呢有一个不公平的事情正发生在他们身上，有一个残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，所以呢是一个重担。而且这样子一个事实，看的人认为说这是一个重担，就表示这个人看的人呢心里有一个怜悯的心，这是一个重担。十一节后半段，他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新译本把那个所有格，把那个他的一个同胞希伯来人把这个翻译出来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，提到说呢，摩西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。看到这样子的情形的结果是怎么样？第十二节，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，藏在沙土里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这不是一时的激情，不是说哎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了，我就杀了这个埃及人。也不是说哎呀，我阻止不了这个埃及人，所以呢，我情急之下没有办法了，就杀死这个埃及人。而是呢，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我杀了这个埃及人。所以呢，是在一个理智很清楚很冷静的情况之下做了这样子一个动作，而且呢很快的把这个尸体给埋葬了，因为呢这个是沙土。第十三节，第二天他出去，这个情景跟第十一节的情景呢，事实上是很相近的，特别呢是它这个动词是同一个动词，所以呢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到说呢，第十三节他出去要干什么？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，他要看他们的重担。就这样子就可以把上下文这整个情境都给他紧紧的连接扣在一起。不料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。为什么要争斗呢？我们同样都是自己人，我们都是在埃及人的压迫之下，我们是应该要团结起来，一起来对抗埃及人。现在怎么你们两个人自己斗起来了呢？所以可以看到中文把它 和合本把它翻成箭有两个希伯来，好像那个力量就是弱了一点。不料是他原本的意思，不料是那种出乎意料之外的，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？而且从第十三节看到，好像说摩西对第十二节他杀了一个埃及人，好像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，都没提这个事情。那看到这种情形，摩西怎么做呢？摩西他做了一个调停的工作，第十三节后半段就对那欺负人的说，你为什么打同族的人呢？那个欺负的人这个字也出现在九章二十七节，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，这一次我犯了罪了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，这是同一个字。这相对于耶和华是公义的，这个邪恶是相对于是不公义的。所以对摩西来讲，第十三节这是一个公义公平的问题，这不是摩西他在感情用事，他很清楚的这是不公平的事情。但是那个欺负人的他怎么反应？第十四节，那人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拒绝了摩西，他们拒绝了摩西。摩西呢，要帮助这两方，要帮助自己的同胞要和睦，但是呢，他们却拒绝了他。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呢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经验，你要促使两方和睦，但是呢，他们却拒绝了你。我的妻子 Jenny 呢，她有一次呢，她要去帮助两方要去解决他们的一些误解。那这些误解的话呢，事实上是因为在教会里头的服事的一些误解，所以呢，就找来一起要能够呢解开这个问题。但是没想到在谈的过程当中的话呢，有一方拒绝了，导致于说呢，这原本是两方的事情，就变成三家人的事情了。拒绝人的那一边，他的言行举止的表现，把监理给吓坏了，他好几天没有办法睡觉。你可以用那个惊弓之鸟来形容他的心情。我也被拒绝了，因为呢，监理是我的妻子，我是教会的传道人，我也被骂得狗血淋头了。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，我没有考上这个军官，所以呢，我就去这个当兵，真的是从这个一等兵、二等兵、三等兵这样当上来的。我就当兵，那因为呢，我是学生命科学的，所以我就分配到这个救护兵。那救护兵的话呢，就是需要培训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培训的话呢，我们就是，哎，你怎么样包裹头部受伤的时候，怎么样包裹头部手受伤，怎么样包裹手、身体还有脚，还有等等之类的。我们这个就是要考试，所以呢，那时候呢就学这些，我都全都忘记了，怎么样包我都全都忘记了。但是我记得一点很清楚的是，在战场上，一定会有伤兵，有人受伤的，士兵受伤的，要先去救谁？是怎么样一个顺序？你说这个还要教吗？是需要教的，因为呢，人的反应，人的自然反应跟事实事实上是刚好相反的。我们怎么被教导的？我们说呢，教官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受伤的呢，叫得最大声的呢，叫得很大声，你不要去管他，因为他还有力气，他还可以叫，他没什么太大问题。你要去看那个呢，不叫的、不出声的， 因为他可能呢是受伤严重到呢，他连那个叫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但是我们常常会去注意谁？我们常常会去注意那个叫的大声的。当然，成为教会的传道人，还有一个难处就是说呢，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夫妻一些问题的时候呢，我又很难不管。因为我又很难说呢，但是你们家的事情，因为我是传道人，所以呢，这个与这个传道人的一个职业伤害之一呢，就是说呢，你要去帮助他们和解，但是呢，可能有一方或者是两方呢，都拒绝你，不听传道人的劝告，不听传道人的这些用神的话语的一些劝告，不接纳，当然。有时候是因为自己我不在基督里，所以呢，你会感觉到让你感觉到说，哎，你这个传道人，你是站在另外一边讲话的，我不接纳你。但是有时候也不是，有时候呢，即使我是在基督里，一个很公平，一个用神的话语来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呢，我还是会遭受到拒绝。当然。次数久了之后呢，我的脸皮也练厚了，所以呢，你拒绝我的话呢，我大概也无所谓了，我可以接受。但是呢，更难的是，你要协助两边和解的时候的话呢，你发现你自己呢是其中的一边。我跟杰尼闹矛盾的时候，哦，对了，那个杰尼他上个礼拜他回去克利夫兰。他要把妈妈接过来，所以他明天晚上呢就回到我们这里了。所以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你没看到他。那我跟杰尼有矛盾的时候，你说我会说呢，我是教会的传道人，我要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不晓得我们的长老会不会这样子做，会被打死的。不是不能用这样子，就是用一个主内的弟兄来寻求和睦。但是呢，因为自己是传道人呢，所以呢，就可能就更容易被拒绝，因为呢，弟兄姐妹对我的期望更高，希望说呢，我能够呢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。但是，请你也不要放弃我，我还继续在努力当中，我是在基督里，我在努力改变我自己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会帮助其他的人与神和好。所以这两方的话呢，就是人跟神的和好。我们要做这样子工作的话呢，也需要有一些心理准备。同时呢，这个与神和好不是说呢，我传福音叫做与神和好，只是跟还没信主的人与神和好，就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我们也需要与神和好。在表面上，他可能会拒绝我们，因为呢，可能因为我们自己就不怎么样嘛，我们没有一个榜样嘛，所以人家我看你不怎么样，你怎么凭什么来帮我？可能会拒绝我们，甚至于我们做的事情可能会绊倒别人。但是有时候，他们是在拒绝神，不是在拒绝你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以色列人，一个希伯来人拒绝的摩西。事实上是一个代表性的代表，说呢，这些全部的以色列人呢，全部的希伯来人呢，他们呢拒绝的摩西，当然背后是拒绝的那一位耶和华神，而且持续的在拒绝摩西，甚至于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里带出来，要往迦南地去的时候，神的应许之地去的时候，他们也持续的在拒绝摩西。我们可以从旧约摩西五经前五本书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历史记载。那同时这个也是在预表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犹太人呢，他们拒绝掉耶稣。所以在旧约他们拒绝的是什么？他们是拒绝神所差派的那个拯救者摩西，到了新约的话，他们拒绝的神所差派的拯救者耶稣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犹太人只是一个代表，代表我们所有的人类，我们人类都会拒绝神的。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心里有这样子的预备，你要去面对别人的拒绝。我们信主的也是一样，我们信主的也是需要福音。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作为，我们的决定，事实上是在拒绝神。所以什么时候会遇到拒绝呢？当你要帮助两边和睦的时候，你会遇到拒绝。但是我要问大家，我是不是那一个拒绝和好、拒绝跟人和好、拒绝跟神和好的人？我们再往下探讨，我们需要再深入的探讨，到底为什么会被拒绝？第十四，谢谢。这里呢，第十四节他说呢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杀那埃及人吗？所以呢，这里有两个质问。那第一个质问的话呢，事实上他就是在呢拒绝摩西的权柄。那这权柄他所表彰出来的呢，是一个领首领，是一个审判官，意思呢就是说呢，不把摩西看在眼里，不把摩西看在眼里。我们会说，这个希伯来人，这个犹太人，这个以色列人，他可能不知道摩西是拯救者啊。因为呢，摩西呢从小呢就在这个法老的皇宫里头长大，他跟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在一块儿，有一个距离。然后他现在他突然出现了，他说呢他要来解决问题。所以我们说，哎，这个以色列人，这个希伯来人，他是无辜的，因为他不知道。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看上下文的话，可以知道说，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呢，这以色列人是知道摩西是法老女儿的养子。而且呢，如果我们按照，我们也可以假设在当时的情况，即使他是一个养子的话呢，他手中还是有相当的能力权柄的。要不然就不会做这样子的拒绝了，就不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拒绝了。而且甚至于用这样子，是一个首领，是一个审判官，用这样子的字眼来描述摩西。所以我们很难说呢，说呢这个犹太人，这个希伯来人呢，以色列人呢是无辜的。因为问题是出在哪里？问题是出在那个态度的问题，态度的问题。妻子有一位妻子呢，跟他先生讲说呢，车子启动不了了。我觉得呢，这个化油器里头呢有水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个丈夫呢就小看妻子，他就轻蔑的问说：“你甚至连都不晓得什么是化油器啊！”我告诉你，妻子他重复的说：“我告诉你。”我肯定的，化油器里头有水，是吗？是吗？这个丈夫呢，他长笑的说：“让我去看看，车在哪？”在游泳池里。这是一个丈夫轻看妻子的一个例子。所以问题呢，是在人的态度。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常常不是那个外表的行为，而是呢是内心已经呢有那一种悖逆，有那一种反对，有那一种拒绝的态度在里头了。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你看以色列人不是一路的悖逆吗？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，犹太人不也是一路的来逼迫耶稣基督，甚至于把耶稣基督呢钉死在十字架上吗？我们这些信主的，有多少时候我们的自己的心可以跟圣灵同作见证说呢，我们呢是顺服耶稣基督的？是态度的问题。第二个质疑，他是说呢，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杀那埃及人吗？ 就不是说他自己害怕说你要来杀我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他是一个讽刺的说呢，事实上他有一个目的，他就事实上他就避开了第十一节，我们再往前看一点，前一章，在第十一节，因为摩西去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打这个摩西，打同族的人？”下一章。所以埃及的以色列人他这样子回应的时候，事实上就避开了问题，这是他第一个目的。然后呢，他第二个目的的话呢，事实上呢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威胁的，难道你要杀我吗？变成一个威胁，甚至呢你可以说呢是一个很阴险的武器，在他的手里头。摩西怎么样反应？第十四节下半段说，摩西说呢，便惧怕。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的。是什么时候？当摩西杀死那个埃及人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是左右观看，看见没有人。是谁传出去的？那肯定是那个被摩西拯救的那个以色列人传出去的，而且呢，不只是这个以色列人传去，现在连这个欺负人的以色列人也知道了。就只有这两个人知道吗？哦，很可能全部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了。那你说，那这怎么会是一个问题呢？摩西杀死这个埃及人，事实上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同情心的一个表现，是有行为的一个表现。但是呢，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，是需要保密的。为什么需要保密？因为摩西他没有权柄杀这个埃及人。现在东窗事发了，摩西他自己也害怕了。同时这个埃及人，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也看得很清楚，而且也看得很正确，知道说呢，摩西没有这样子的权柄。虽然这个埃及人他自己是理亏，他自己呢是不公义，因为他是欺负人的，但是呢他更看不上，他更看不起摩西，所以呢他拒绝了摩西。不仅如此，不仅摩西没有办法去救那一个被欺负的以色列人，同时呢，第十五节，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，但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地居住。是因为埃及的法律规定王子犯罪与庶民同罪，所以呢法老一定得要杀摩西吗？还是说呢，当摩西他一踏进到法老的皇宫的时候，法老呢就已经开始在找理由要杀摩西？或者是说呢，法老呢他现在终于觉悟到了，摩西的心呢是心向着以色列人，是心向着希伯来人的，所以呢他想要杀摩西。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知道的是呢，法老也一样看不起，看不上摩西，他拒绝了摩西，他要追杀摩西。为什么摩西会失败呢？因为呢他被自己的人给出卖了。他们拒绝摩西什么？他们拒绝摩西的权柄，他们拒绝摩西那一种要寻求公义的心，那一种态度。所以什么时候你会被人家拒绝？当自己的人看不上你的时候，你不被自己的人看中的时候，就会拒绝你。我不是说呢，我嘴巴说不就表示是拒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我不是说我嘴巴说不就是不看重你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如果是那个意思的话，我已经得罪了所有的人。而是重点是呢，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，一个怎么样的态度。当然我们都不知道别人的心态是什么，我们只知道自己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。如果你也不清楚自己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。因此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，为什么我们不看重圣经，我们不看重神的话语。我们也需要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们不看重圣灵的引导。因为呢，圣灵就是保惠师，保惠师呢就是神差派，保惠师的意思呢就是站在旁边帮助我们的，但是我们却拒绝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看不上主内的弟兄姐妹？我们同样是主身上的肢体，一个态度的问题，一个态度的问题。你有时候我们会想说，哎，我的行为可以掩饰我的态度，掩饰不了的。一个妈妈她可以一样的喂奶，一样的为孩子为 baby 洗澡，一样的为他换尿布，但是呢孩子却感受到他是被拒绝的。你说别人会感受不到吗？你说我们可以用行为来掩饰，让人家都没有办法发觉吗？当我们要掩饰我们的态度的时候，掩饰我们拒绝人的那个态度的行为的时候，事实上也不就证实我们自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吗？那既然在这样子低潮之下，摩西他自己也觉得他很没有价值吗？他既然被人家拒绝了，他自己也觉得没有用吗？耶和华神忘记了摩西吗？或者是说，摩西他可以逃离法老的追杀吗？如果不是耶和华神的保守，逃离不了的。前面一到第十节，耶和华神是怎么样保护摩西？你说现在耶和华神会放弃摩西吗？但是问题是呢，摩西他自己怎么去过日子？意思就是说呢，摩西他是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去看自己，他怎么样去过每天的日子？第十六节，一日他坐在井旁，站在井旁坐下。我不晓得你读到这样子的时候的话呢，是不是感觉到呢好像很熟悉？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差派他的老仆人去到拿赫城啊，帮他的儿子以撒去找一个妻子的时候，那个老仆人第二十四章十一节，创世纪二十四章第十一节，那个老仆人呢，天将晚，他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，那个老仆人呢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，后来呢就在那里找到了利百加。记不记得以撒他也打发雅各，因为呢他雅各偷走了这个哥哥以扫的长子的名分，他就打发雅各呢去到母舅拉班那里呢去找一个妻子。二十九章，创世纪二十九章一到二节也是一样，这个情景呢是发生在井旁的，在那个地方，他看到了拉结，就一见钟情。因为这不是说作者他故意编故事编成这样子，而是呢我们晓得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半沙漠地区，所以呢水是所有的生命，还有所有的财富的所依赖的地方，所以呢是人群跟牲畜所聚集的地方。那到底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第十六节下半段，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，他们来打水，打满了槽，要引父亲的群羊。可以说呢，他们做了这些粗重的工作，这些劳动之后，第十七节，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。 这些牧羊，这些粗暴的牧羊人呢，他们捡现成的，但是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，又引了他们的群羊。这个帮助，事实上有时候我们觉得说，哦，帮助好像是一个很含蓄，是一个很含蓄的反应哦。事实上在十四章三十节也提到说，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，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尸首都在海边了。那个拯救事实上跟帮助是同一个字的，所以是摩西拯救了他们。你有没有看到，虽然以色列人不领情，他们拒绝了摩西，甚至呢害了摩西，他需要这样子逃亡，但是呢摩西他并没有怎么样，并没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，他仍然持续的怎么样，他仍然持续的打抱不平，他见到不公平的事情他就挺身而出，要来帮助那些做欺压的。所以我们还有另一个成语是见义勇为，那是一个态度，看到这个是义的事情呢，而且呢这个态度呢是有行为的，拯救了这些受欺压的人。我们受到伤害了，被人家拒绝了，怎么办？这一种我们怎么样去处理那种被人家拒绝的伤害？我们怎么样从那种被伤害、那种被捆绑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呢能够活出那种仍然是优秀的那种热情、那种激情？就如同这个大纲所说的，活出基督。不是说要你忘记了伤害，因为呢我们人是忘不了的，也不是说呢我们呢就去忽略掉这个伤痛，因为痛事实上是神给的一个恩赐，痛呢是一个来自于神，让我们知道说呢有痛的时候的话，就表示哪里出了问题了，是一个信号，是要我们呢赶快去处理这个事情，而且呢是正确的来处理这件事情。有一架客机，它从那个停机坪滑下来，然后呢要准备要上了这个跑道，但是呢它突然停了下来，这个客机呢又转回头回到了那个登机门。好了，经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一个漫长的等候之下呢，之后呢，这辆飞机呢，终于起飞了。所以有一个乘客，他很关心这个事情，然后他就问这个乘务员说了：“哎呀，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？”那这个乘务员呢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这个飞行员呢，他听到呢引擎呢有噪音、有杂音，很困扰他。”那这个乘务员呢他继续解释说：“哎呀，所以呢我们呢才花了一些时间呢，终于呢找到了另外一个飞行员。”你如果不正确的去处理事情的话，是会恶化的，恶化到一种程度呢，你就没有办法挽回了，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永远的就失去了。怎么样正确的处理？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有那种接纳跟肯定，只有回到基督里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爱的医治，我们才能够健全。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别人对我们的拒绝？不是去逃避，也不是去呢蒙着眼睛说呢我没有看到，捂着耳朵说呢我没有听到，也不要被同化了，变成说呢我们去拒绝别人，我们去拒绝神。既然我们是信耶稣的，既然我们都已经是新造的人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就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呢？怎么样来面对拒绝，活出新人？我们持续的活出基督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因为呢，活出新人是有影响力的。第十八节， 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，他说你们今日为何来得这么快呢？也就是说呢，来得这么回来这么早，肯定是不寻常的，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才会问这样子的话。第十九节，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。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重点？他说呢，是一个埃及人，很可能是从他的衣着装扮，或者是从他的口音语言呢，知道说呢这是一个埃及人。但是呢，也很可能呢，也确实是一个很不寻常的，所以呢才会提到埃及人。要不然的话，就说有一个人，他怎么样？他把我们呢从牧羊人的手中呢夺出来，他救我们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可能会更晚回来。而且呢，他帮我们打水，又让羊喝水，做了这三件事情。因为他帮我们做了这三件事情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找回来。所以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他们的女儿说呢，有一个埃及人。那他父亲怎么回应呢？第20节，他对女儿们说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？你们去请他来吃饭啊。所以呢，摩西呢就变成米甸人呢，就做上课。所以也可以看到米甸人呢，他们是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有一个那个心之后呢，就产生了行为，把他邀请回来吃饭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好几个对比。下一章11节是埃及人，这个埃及人是恶人，他呢欺压了以色列人。但是呢，在这里摩西呢，他被称为埃及人，却是呢提供了帮助来抵抗那些欺压人的人。下一章第14节是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，他们拒绝了摩西，但是到20节的时候，反而是外族一个米甸人，他们接纳了摩西。在下一章第15节是这样子的一个拒绝，以色列人拒绝摩西，法老拒绝摩西，促使摩西他得要逃离家。但是在20节的时候呢，摩西呢却在米甸找到了家。你有没有看到摩西他那一种为弱势团体，那种弱势的人，那一种没有帮助的人寻求公义，他那样子的心是没有改变的。虽然有一些人拒绝了他，但是呢，总是会有人接纳尊重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公义是神的属性，公义是神的属性，而且呢，神的属性都会有行为的表现的。摩西的行为，他这样子打抱不平的行为，这样追求公义的行为，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。自然有人会看到这个是好的，会接纳，会尊重。那为什么在第20节说呢，是找到了家呢？后续动作就不重要了，就过去了。21节就跳过去了，到21节，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，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给他起名叫葛顺，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摩西他知道他是属于另外一群人，摩西他也晓得他是属于另外一块土地的。同样的，我们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，我们也是属于另外一群人，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，我们呢也是属于另一个国度，我们那个国度呢是以耶稣基督为王的国度。在地上我们都会经历到人家的拒绝，因为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但是也因着我们活出新人，总是会有人接纳，总是会有人尊重我们的，因为呢这是在世上找不到的。最后，当初为什么摩西他需要逃命？因为在第11节，因为呢就他要出去看以色列人，他要去看希伯来人的重担，他看到了一个埃及人欺压的一个希伯来人。 那现在以色列人的光景是怎么样呢？第二十三节，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。那个在第一章提到说的那个不认识约瑟的埃及新王，那个埃及的新王呢，他起来治理全地，也是同样一个新王呢，他想要杀死摩西，追杀摩西。这个新王，这个王呢死了，情况会有改变吗？23章23节下半段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。你有没有看到摩西？他现在在米甸娶的老婆，娶的妻子，生了孩子，他的生活安定下来了。但是呢，他的同胞仍然在苦难当中。摩西他挂念多少呢？摩西他能够帮上多少忙呢？但是24节怎么说？24节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。从第一章到这个阶段，我们好像看到神都没有什么样的行动。但是呢，没有行动不表示说呢神不知道，人不知道，神知道什么事情？神知道所有的事情。在神一开始就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创世纪15章13节，神就告诉他们说，告亚伯拉罕说呢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。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观察到自己，我们有没有观察到自己的一些行为，一些行为表现？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呢，某某人呢，你应该需要帮助我。当那个人没有帮助我们，或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你这个怎么这么冷落啊？你怎么没有爱心啊？但是我们没有想到，人是有限的，人是软弱的。我们也很少去想到说呢，凭什么他得要来帮我？凭什么神要帮助以色列人呢？神欠了以色列人吗？但是神他是怎么样去回应以色列人的哀声的？24、25节，下一章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过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没有行动不表示不知道，没有行动不表示永远都不会有行动，而是呢，神他乃是依照他的全知全能来做事情的。我们需要把这个主权交回给神的手中，接受神有这样子的主权。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拒绝了，新的法老王又会怎么样来对待以色列人？当圣经提到说神听见，神知道，神看顾，神纪念他的约的，他立约的时候，就表示说呢，神是会有行动的，而且呢，神很快就会有行动的。神会怎么样来回应以色列人的哀声呢？神会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呢？我们下个星期我们会再继续看。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来回应今天的信息？我会被拒绝的。与神同行，因为呢，我们常常是拒绝神，不是神拒绝我们，常常是我们拒绝神。你会说，我没有拒绝神啊。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如果我们没有与神同行的话，我们就是拒绝神了，我们走另外一条路了，我们已经拒绝了他的带领了，我们已经拒绝他的主权，他的权柄了。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别人对我们的拒绝。别人对我们的拒绝可能是一个警告，让我们知道说呢，我们可能呢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需要回转。 也可能是我们呢没有什么错，但是呢我们需要用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拒绝，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来，把人给挽救回来，而不至于说呢我们也跟其他的人一样，我们去拒绝别人。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，是态度的问题。所以我邀请你，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与神同行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是父神们，谢谢你，因为摩西他这样子走过来，看到他这样子对你，对那一种追求公义的热忱丝毫没有改变，我们献上感谢。我们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挫折的时候，遇到被人拒绝的时候，我们就退缩，我们就不说话，我们就不再有那种热情了。赦免我们，也帮助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能够把基督的生命给活出来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